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的约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对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我真的需要麦克风吗？我从非洲来，在那边我们在一棵树之下讲话，没有这种东西。你们都听清楚吗？好，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是关于圣诞节的真意义。那我们一起研究上帝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来到他面前，求他自己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力量来到你的教会，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恩典中，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陪伴我们，你天天给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做我们的事情，你夜间保护我们，你白天带领我们。主啊，现在我们预备圣诞节，庆祝你的来临，求你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了解你来到我们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求你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离开教堂以后进入这黑暗的世界，为你做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路加福音第二章是给我们介绍上帝的新开始，上帝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做个完全新的开始。那关于这个新开始，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就是圣诞节的故事是历史，圣诞节的故事是历史，不是神话。现在世人，不认识教会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也都认识圣诞节的故事，因为是浪漫的故事啊，牛，那个驴子，然后呀，现在有加上很多别的动物，都很可爱，耶稣也很可爱，他出生的地方也很漂亮。我们忘记这个本来是个困苦的受苦的故事，怀孕的妻子要走很远的路，在不合适的地方，不安全的地方，在很脏的情况中生他的一个孩子。圣诞节是历史，它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路加福音第二章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不是做梦，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就是 once upon a time 过大过大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未婚妻，不是这样子做开始，他的开始是历史的开始。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听，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某某事情发生。在第二章，我们听，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次，这些是历史的事实。如果我们现在想到现在的电视节目，圣诞节的故事是属于在新闻那方面，不是属于在我不知道，如果还是八点钟以后的这个被造故事，是好信息，是新闻，是真正的历史的事实，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耶稣出生在这个困苦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看一下，在第二章他给我们所介绍的一些事情。凯撒奥古斯都是第一个在这里提到的人，他成为皇帝，成为凯撒是借着内战，很多人死了。他自己是缺少道德的一种人，他先宣称他是救主，他带来平安，可是他带来平安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带来战争，所以这样就可以说，你们看我给你们平安，因为他停止打仗。那时候是这种提醒，跟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如果我们看犹大，耶稣的故乡，他出生的地方，罗马人那时候刚刚成为占领犹大的一个帝国，罗马人压迫犹太人，犹太人的生活很困难。在这里提到报名上次，就是进行人口调查，并不是因为凯撒很想知道有几个人，到底有几个人住在他的帝国。这种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征税，就是为了很清楚知道每一个地方哪一些人能够征税，上税向罗马的政府。在第一章也提到希律王，马太福音是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希律王的事情。这是在罗马帝国之下，他们所安排的本地的国王，这个人因为嫉妒，就杀全城所有的小孩子，两岁之下的小孩子。这是那时候的情形，这是耶稣出生的情况。他自己国家被一个帝国占领，受到逼迫。他自己出生的情况是因为这个政府是想办法让百姓付上更多的税。在他自己国家的国王，罗马人之下的国王，这个非常残酷的人，在这个情况中耶稣出生。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恐怖、战争、贫穷、饥荒、饥饿、受苦，耶稣是在这种世界出生的。我们的上帝是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是进入一种理想的一种小说的世界的故事，他是我们活生生的神，来到我们这个败坏破坏的世界，为了帮助我们。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他的新开始，他在我们人类当中造历史。路加福音的开始也是提醒我们这事情。路加写，就是给提亚菲罗写这些话，一章一到四四节，我们去看第四节，他说：“我所记录的事情，在这福音书所记录的事情是使你知道。”所写之道都是确实的，都是历史真的发生的事情。圣诞节不是 浪漫罗曼蒂克故事，关于可爱小 baby 的诞生，而是历史上发生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很重要我们要注意到的。圣诞节告诉我们，上帝在历史中，在我们的世界中做个新开始，做一个新事情。第二个，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提醒我们，上帝控制历史。上帝控制历史，历史不是在华盛顿或者莫斯科或者北京决定的，历史 的顺序是在上帝宝座上决定的。上帝控制历史，世界没有改变，世界还是跟2000年以前一样的，可是感谢主，上帝也没有改变，他也还是一样2000年的这位活生生的上帝。圣诞节是上帝的主动行动，他的新开始。从人类这边没有什么预备，我们人类没有特别求上帝的帮助，不是很多人进去祷告求上帝做个新开始，是完全是上帝自己决定主动，因为看人类的可怜。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开始最重要的两个名字，也是提醒我们这个事情。两个主要人物就是约翰，施洗约翰，还有耶稣。约翰的名字约翰难，意思是耶和华赐恩，或是耶和华怜悯。然后耶稣的名字是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赐恩，耶和华拯救，是这两个主要人物名字的意思。上帝控制历史，他怎么样控制历史？他是用大能控制我们的历史，他控制世书的前世，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在他自己手中的工具。我们看这些历史的大人物，我们就害怕，就是上帝让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工具，用他们去实现他自己的计划。凯撒奥古斯都他进行人口调查，他认为是他自己做决定，他想做什么他就随便去做，可是他不知不觉的成为上帝的工具，让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因为旧约的先知预言弥赛亚会出生在伯利恒，就是他父母是贫穷的人，他们住在拿撒勒，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放假去伯利恒，他们没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去伯利恒，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钱，非常贫穷，他们是存活一天到一天存活而已。可是如果凯撒说你去伯利恒，不管你是贫穷人或是有钱人，你就去伯利恒，这样子凯撒下命他的 代表人，在叙利亚的代表人一个基林流，他执行凯撒的命令，然后在拿撒勒约瑟跟玛利亚听凯撒的话，没有办法，他们去伯利恒，然后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实现上帝的话。这个是上帝的方法，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看事情的可怕，我们有时候忘记在背后有上帝，他知道在世界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带领这些事情，为了让他们还是拯救他自己的计划。上帝透过人的计划实行他自己的目标，圣经是充满了这信息。所以给你们两个例子，约瑟的故事，约瑟的哥哥们卖他们的弟弟，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因为他们卖约瑟去埃及，这是给予约瑟机会以后成为 在埃及的那个法老王 的帮手，这是第二。结果第二次就以后有这个能力能够拯救他全家的人。糟糕的事情在上帝手中变成有好结果的事情。在新约十字星传，我们看早期教会受逼迫，那我想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会说逼迫教会是好事情。可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他们就成为难民。这些难民不管去哪里都讲他们自己在耶路撒冷看过经验过的事情关于耶稣，所以结果是很多地方有教会，因为逼迫教会就成长。还有这些难民，有一些难民建立安提亚这个教会，安提亚安提阿古的教会以后变成保罗这个宣教士，他是地基，他是从这个地方去全世界传福音。在上帝的手中，最糟糕的事情能够变成有积极结果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碍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拯救人类，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开始，拯救这个字常常出现，你们可以回家去看路加福音第一到第二章，拯救这个字好几次出现。耶稣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撒加利亚他感谢主的时候，第一章五十一五十二他也强调这是玛利亚强调这个拯救，上帝拯救的能力。第五十一五十二他用本地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是上帝的大能。撒加利亚也是一样，我现在没有时间看全部。撒加利亚是强调上帝拯救的大能，天使来临，他们所强调的是上帝拯救的大能。纪念阿娜两个老人在圣殿中欢迎耶稣，小贝利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强调上帝拯救的大能。可是上帝不只是带着大能控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世界，他也带着怜悯的心亲近我们，这个也非常重要。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强调他的大能。约翰的名字是耶和华怜悯，强调他的恩典。他告诉玛利亚他会生孩子，他向玛利亚的话是充满了恩典。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就和你同在了。还有在第三十节，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蒙恩在上帝面前，玛利亚自己的他感谢主，他的这个尊主颂也是强调怜悯，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第五十节。然后在第五十四五十五节，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上帝的怜悯，撒加利亚的预言也是强调怜悯。一章七七到七十九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都是恩典怜悯，天使的兴起，他们唱歌也是平安，给予人类平安。所以上帝控制历史，他用大能控制历史，让糟糕的事情对他自己喜悦的人成为有好结果的。可是上帝控制历史也是以很大的怜悯控制历史，看最小最不重要的人的需要，看重这种需要帮助这个人。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路加福音第二章强调，上帝的工具是普通的人，上帝的工具是普通的人，上帝用大能控制有权柄的人，可是上帝与普通的人同工，让普通的人成为他的工具，实现他的计划。福音书的主要的主角不是那时候的大人物，而是我们可以说小人物。捡位置的角色在这里他们出现，我们有在这里听几个大人物的名字，在第三章有更多的大人物的名字出现。就是路加怎么用这些人，是为了界定时间时代。大人物就是一个方法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听，当犹太王叙利的时候，上帝的话来到撒加利亚。上帝经过叙利王来到撒加利亚的家敲门，可以这样子说。在路加福音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哇，在这里 提到很大的已经大人物，我们有凯撒，新的凯撒，基底流，我们有本丢比拉多，有希利王，有菲利王，有利沙尼亚，有大祭司阿纳、卡亚发。可是上帝经过这些人来到施洗约翰在旷野生活的施洗约翰，他经过大人物来到普通的人，让这个人成为他的工具造历史。微不足道的人是他们站在上帝的这个大光 spotlight， 不是大人物，而是这些普通的人。玛利亚是谁？她是住在乡下的女孩子，她可能她的年纪是15、16岁。约瑟是谁？他是个木匠。我们知道他们是贫穷的人，因为在第二章他们去圣殿，他们所献的是两个鸽子。利未记告诉我们，如果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献羔羊，可是如果你太贫穷买不到羔羊，就可以再去用两只鸽子。耶稣的父母用两只鸽子，他们有钱买羔羊，他们是贫穷的人，普通的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不是大祭司，也不属于这些重要的家族，祭司家族，因为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住在城市外面，他每两年一次有机会在圣殿服侍。他不是从重要的祭司家族来的，他是非常普通的人，也已经老了。然后牧羊人在那时候的社会也是非常贫穷的，没有自己土地的，他们是牧羊别人的羊。这些人是人人看不起的，所以在那时候的法院有四种人，他们的见证不算。那第四种人我现在忘记是全部是谁，可是我知道牧羊人 是一清，如果牧羊人做见证，这个不算；另一个是妇女，妇女是见证也不算。那我们看上帝多么奇妙。第一个关于圣诞节做见证的是牧羊人，第一个关于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是妇女。上帝就是不接受我们人类的安排，他用我们人所看不起的做他的见证人，普通的人，没有地位的人。耶稣以后他父母带他去圣殿，第一次去圣殿，在那边碰到纪念亚拿两个老人，两个年纪已经很大的人，这些人是他们看到上帝的拯救，他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知道他的信开始是什么，不是希律王，不是文士。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记录的事情，我是来到耶路撒冷叫新生的国王，希律王害怕，文士知道说哦，应该是伯利恒，可是他们没有去，他们没有去，没有兴趣。这些大人物不管是社会的或是宗教的，他们不真的了解上帝的新开始，是这些普通的人，一个老寡妇在圣殿祷告，一个老人纪念在圣殿也是常常仰望上帝的拯救，这些人牧羊人普通的人，他们成为上帝所拣选的见证人。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圣灵训练人，圣灵给予人这个能力去做见证，见证服侍他。在路加福音一到二章，我们发现圣灵常常出现。那这个我们可能已经不知道是多特别的事情，可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相信圣灵的工作已经降起，已经400年降起，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跟先知有关系的。以色列已经400年没有先知，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圣灵已经，他的行动已经降起。现在在路加福音跟耶稣圣诞有关系的事情，圣灵再一次出现，圣灵的行动重新开始。在第一章第15节，他说约翰还没出生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在第35节，圣灵会使玛利亚怀孕。在41节，玛利亚去拜访伊丽莎伯，她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第41节，第67节，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就讲他的预言。在第2章，又是这样子，西面在圣殿，他认识耶稣。我们在这里上次看圣灵被提到，有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圣灵让普通的人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圣灵让普通的人成为比大人物重要的角色。上帝用普通的人造历史，上帝经过那些历史算是大人物，经过他们，他站在普通人前面，请他们参加他的新开始，做他的同工。一样，圣诞节提醒我们，上帝特别提醒我们，他今天还是一样，经过世界的大人物，今天还是一样，他在我们的家敲门，请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同工，侍奉他在这个世界的拯救计划。第一新见证人是牧羊人， 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家庭，是一个贫穷从拿撒勒小农村而来的一个家庭。在圣殿欢迎耶稣的人是两个仰望天主的老人，这些人是上帝新开始的工具，我们是上帝做新开始的工具，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再一次提醒自己，圣诞节是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不是神话。上帝控制我们的历史，让坏事情变成有好结果，他以大能以怜悯亲近我们人，为了帮助我们。还有上帝用普通人成为他的工具，上帝愿意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工具。很久以前，耶稣的父母去伯利恒的时候没有地方，他今天请进我们，让我们为他预备地方住。我们一起祷告。